我们成为思论进行到这里呢，就内容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唯识学的了解已经很多重点慢慢都已经掌握住了。那接下来这一些的讨论呢，有一些更细微的，那值得我们回过头去复习一些有关的地方。那另外呢，我想今天算是过年之后的第一次上课吧。其实离今年开始已经，现在已经二月了，其实今年已经过了一个月份多了。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可能的话，真的是在每一年当中呢，给自己定一些方向吧，定一些方向或者用功的内涵。那如果愿意的话呢，能够把瑜伽为师啊当作自己用功的这一年的主要的内涵，这也是非常好。我们如果快一点，这个成为试论或许在今年年底，年底大概还讲不完，但是可以讲完很多，所以可能一直到明年，说不定到明年的这个时候，说不定就可以讲完了，是这样的。那今天还有给大家一个算是传单，但是那其实那是算是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真的我讲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年当中有一个新的希望，那对于这个瑜伽为师在台湾的推动，其实并没有很主要有什么道场或什么机构在做。这个慈航大师他生前在弥勒内院呢，他就是这样做，他每天都为当时一起住的出家的法师们都是讲这些的。不过他好像没有讲瑜伽师地论，但是唯识部分他讲很多，唯识一名他都有讲。那同时也带出来了几位对我们来讲当然也是老法师，甚至这些老法师也都已经圆寂了，就是带出了几位对瑜伽唯识有继续深入的，应该是这样。现在的弥勒内院的住持是叫做上宽下裕长老，他当时就是慈航老法师的学生之一，这样子。好，那我想简单就这么说。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五片行啊，有必要再回头看最初在卷三啊，我们今天有补充，就是卷三的前三页，就是把这五片行的它本身的性质有说的比较清楚，我想值得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卷三的五片行。卷五这里讲五片行呢讲的比较简略，另外呢五片行对每一个事，八事啊，第八事第七事，对每一个事来讲它都有。那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思考过，对第八事来讲，这个五片行实际上它的状况我们不太了解，因为第八事的它的了别跟它的所缘啊，这我们不太了解。那来自第七事也是一样。那现在我们在卷五啊，就是讨论第六事跟前五事也是一样，我总觉得前五事我们也不太了解，前五事本身比较迟钝，那五片行来讲都有的，整个八事都有，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呢，就是把前面讲的五片行的说明，虽然当时是放在第八事的地方嘛，那这里是放在前六事，应该要把它综合起来，甚至于呢，我特别回到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卷一卷二那附近呢、啊，也有说明这个五片行。所以那另外这个瑜伽师地论的顿轮记啊，就我们古代的祖师的注记也有很多讨论，如果能把这些讨论都把它收集起来，好好的去了解它的话，对五片行的了解会增加很清楚。当然这个顿轮记的讨论有的地方比较细，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把它整理整理这很有用。那其实我很希望我们同修有人发心 就是呢，对五片行，甚至不一定五片行，比方说这个触或者作意，这两项很特别。发心就把这两项，在我刚讲的成为师论，还有科技大师的数据，还有瑜伽师地论，还有顿轮记等等等等，主要的这个重要的古代的注解，把他们都找出来，然后呢研读，好好的研读一下，也不一定要一个，就你们几个人都可以，那共同的对这几个课题深入去了解它，了解之后呢可以互相讨论，然后你或者是用录音的，或者是用简单的文字的，把它记录下来。那在我们四月份想要办一个瑜伽为师的这个研讨会啊，就可以在那个场合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研讨会并不是非常正式，也不是很大规模，但是希望达到的就是大家对一些重要课题，因为平常我们其实没有时间，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想要深入啊。那这一些重要的地方其实也是整个佛教界，如果不客气讲，你们拿这个去问一般我们接触到的学佛的同修啊朋友啊，不见得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发这个心呢、啊、那能够为这个部分做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卷三对于这个触作意受想思啊，那我们看差不多第三行的地方，第三行的地方触味三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拿到？我只印了20份的样子，如果没有的话，就看你那个大本的课本也有的，就是这是在97页哈，97页卷三的第一页，触味三合分别变异，令心所触境为性。所以触这个心所法，这个片行的心所法，它还是有它的作用的。那当然是这个根净识这三者合。那这里面呢有点相互作用，我们看接下来看两三行就知道，有一种相互作用。根净识的合是根净识是他们这三个自己去合呢，还是触令他们合？这就值得思考。从下面的讲法好像是触倒过来，有令根净识三者合。可是呢这个触的产生本身也需要根净识三者合，它才能产生。所以这个触的性质很特别，触要产生，根净识要合。那它产生之后倒过来回过来，又让这个根净识继续的合，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触本身产生之后啊，这里有四个字，分别变异。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一般不太了解为什么触产生起来，三者根净识合会有这个分别变异的作用。照理说这个时候是很短的时间啊，根净是三者一产生，当然一开始是跟净有这个对应关系，根能够去认知到净当下同时产生这个事啊。然后这三个有没有不合的时候？你们想想看，跟净哦有关联之后呢，就认识了之后呢，事马上产生。以我们用眼睛来做例子，用眼识。那么跟净识这三个有没有不合的时候？有没有不合的时候呢？应该是有的。当然，到底是什么状况是不合？也就是说，跟净是有相对，可是不产生掩饰，有没有这个情形呢？应该有，但是我们平常大概这种经验大概不多。平常的经验都是跟净识已经三者合。因为要合了，我们才能认识到净。当然这个时候的识，我们都知道识认识的净是由净在我们识里面变现的相分啊。当然这我们都知道的。那所以一般我们都已经是有合的一种才能认知到。但是就这里讲，那合之后认识的当下有了掩饰，就是等于我们的 对境已经有认识了，眼识一产生，就是表示我们已经对境有认知了。虽然这个认知当时是很还是有点模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心所法对境的认识啊，可以圆它的别相，也可以圆它的总相，都已经知道了。那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分别变异，是这样的。同样的，就是到底这里的分别变异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分别变异呢，还是跟事有密切关系。有处是心所法，那这个处是心所法，它跟事不管是哪个事有密切关系的。那实际上这个分别变异呢，心所法也可以有这个作用。分别当然就是对一样是对境，记得处是心所法，所以呢处的所缘跟事的所缘是一样。我们现在所做的讨论跟说明呢，都是我们已经都知道，不过我们要一项一项的把它整个合起来，而不是单独的好像分散的。处这个心所法的所认知的境，所缘的所缘跟和这个事所缘是一样的啊，不像说我们刚刚讲用眼识来做例子。因此呢，他这个心所法对于境因为有认知啊，一样也有见分跟相分。这个见分跟相分呢，不仅仅是事啊，不仅仅是心可以有见分相分，心所法也可以变现出见分跟相分，可不可以呢？你们想想看，以前我们当然都知道事是可以变现出见分相分的，那心所法可不可以呢？因为心所法要去圆，它一样有所缘啊。记得心所法跟心他们是有相应，也就是有四个条件，四个条件里面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他们的所缘是要一样的。那心所法既然有所缘，他要去圆这个所缘，要去认识这个所缘，那请问他要不要变现出见分相分呢？如果他不变现，他怎么去圆呢？所以一样，这个刚刚讲这个见分相分，变现出见分相分这个部分呢，一样在成为师论我们前面有读到，其实是有的是这样。那这个分别也有这个意思，还有变异。那变异呢，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对境的这个接触了解啊，就跟心事的了解是一样的，有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要变现出相分了。所以一样，这个处这个心所法对境的所缘的当下，他仍然不是去圆这个境本身，是圆境所变现的相分，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如果他本身不变现，至少他要去圆事所变现的那个相分，至少要这样。那这些都是有分别，是这样的。那这个分别跟变异呢，正如我讲了，主要应该是事，但是这个处这个心说法乃至下面这个作意啊心说法等，也可能也有的，是有的，就这样情形。另外呢，它主要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这里讲令心跟心所促进为性。所以它这个名称处这个名称呢，除掉刚刚讲这个事呢，就是刚讲这个跟境事合合之后，它产生出来之后，它的作用好像有点倒过来，它继续的让以眼识做例子，它继续的让眼识继续去跟这个境有接触，这里明显的要促进，那让它使得事去促进，它也使得心所法去促那个境。那这个心所，他使得心所法，那表示第一他自己要这样做，第二其他的心所法，比方说作意这个心所法，还有接下来受想识这些心所法，乃至后面还有别的心所法， 他明显的是要靠他，靠错这个信说法带领他们，使得他们去一样去圆同样的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第四行呢，受想思等所依为业，那这是他的体性，刚刚讲的是他体性。体性呢，但也可以说他是体性，但是也可以说是他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更主要的作用是他后面的这一个，就是受想思啊，一样，这是五片行后面的三个，靠着他，以他为所依，他提供受想思，作为受想思这另外这三个片行心说法的依赖，靠着他，然后呢，这个受想思才能有他们的作用。因为受想思也是语言同样的境，然后对这个境啊，对这个所缘有进一步的有不同性质部分的认知，那处的这个认知呢，只有分别变异到此为止，接下来对这个所缘更进一步的比方说这个受啊，就是接受临纳认知这个境对我们来讲的特性，比方说是苦受呢，是乐受啦，这个由受这个心说法来负责。那想这个心说法呢，对这个所缘它的更进一步的就是它的特性，就是我们说的相啊，它的志向啊各方面的，那就由这一个想这个心说法来负责。那思这个心说法负责对他的一个性质上的决定跟发动这个心要不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后面这三个是借由处啊，那作为他们所依的。那这个所依啊，很明显的这种所依是什么样的所依呢？应该也是具有依，一起在一块的。一起在一块的意义是这样的。当初我们可能没有去思考处啊，这个心说法对于受想是作为他们的所依，但是什么样性质的，什么样类别的意义呢？意义有十一种啊。那主要的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真上缘的那种具有意义之类的。那它是不是等无间缘呢？是不是那个叫做牵引的那个等无间缘叫什么义 啊？是不是呢？也可以思考一下。那因为他们是同时产生的，所以不可以做等无间缘。等无间缘一定要时间上不能同时。等无间缘一定是呢，前面的那个要灭了，然后他的力量去带动后面那个才叫等无间缘。就开导意，等无间缘叫开导意，可见处呢不是作为受想思的开导意，是这样。好，那进一步再说明啊，第四行，未根进士，更相随顺，或者根相随顺都可以，顾名三合。那现在呢是回头解释刚刚的那两行啊，就是什么叫合，什么叫三合。原来是根进士啊，互相的随顺。那什么叫互相的随顺呢？有几个意思，至少是性质上是同一类。我们都知道这个眼根啊，它能够认知的一定是色这一种境。然后呢一样眼识呢，它能认知的也是要色这一种境。我们再补充说明卷三第一页，也就是97页的第四行，就是这三者要更互相的随顺。那刚刚讲就是要有性质上的同一类，性质上要同一类，再来就是也有时间上的，这个随顺也有时间上的要同时。我们如果从每一刹那来看呢，它要同一个刹那才可以。那另外 随顺也有，如果以善恶性质来讲啊，也有类似的。好，另外呢，接下来处一比生，所以这四个字讲很清楚，处一比生，就是处呢怎么会生出来？靠着他们三者合合才能生出来。那这三者合合对于处的产生，一样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不是因，不是因，当然也只能是缘。所以是依，这个依是依靠，也就是缘的一种作用。这三者合合对于处了是一种缘的作用，并不是因。那一样这一种缘，那是什么样的缘？仍然应该也是真上缘，应该也只是具有依真上缘这样子，因为都要同时的。那处依彼身，处这个新说法其实一样有自己的种子，要有自己的种子，但是要靠着这个缘，根茎是合合，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可缺的缘，那就靠着这个缘依赖这个状况，然后才能产生出来。产生出来之后呢，倒数第三行令彼合合，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又倒过来，因为处是使得心跟心所去触这个境，所以就使得他们继续有和合的状况。我认为说继续也不太对，其实当下又倒过来，使得根茎是有和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根茎是互相随顺，就产生了触这个新说法，同时触又对他们有这个使得他们继续和合，同时保持和合这个状况，故说为比或者未比吧。那另外三合合未皆有顺身心所功能，说明变异。所以刚刚讲那个变异啊，变异指的是看样子不是那个处本身，是指三合合未根茎是三合合的这个状况。一旦这个状况就会有了顺，我这个顺应该是性质上相类似的，或者也有一点跟着的意思，跟着他们就产生了新说法的这一种功能。那这种功能叫做变异，所以这里讲变异是引申新说法的这个事情，引申新说法出来，这个是这里讲的变异，或者说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它原来只是功能，但是呢真正使得新说法产生出来，这个叫变异。从功能到变异真正产生出来，这有一个变异，有一个变异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说处一比起，故名分别。所以这是，所以这里对分别的解释是说，依赖的这样的，刚刚讲那个顺身心所这个功能呢，就是靠这个功能，也就是变异哈，才能带动出这个处的。那处产生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叫做分别，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接下去说呢？其实接下来继续解释这个变异这件事情，根变异力引处起时胜彼事还有尽，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别的。这里是在说明那个变异，刚刚讲那个变异啊，根尽是这三者在变异的这个角度来说了，其实主要是根而不是事跟尽，所以是以根变异的这个力量，根的变识的力量为主，由它来引申处这个力量呢，或者这个状况呢，超过事跟境的力量，是这样的。所以呢，在有些经论里面，它强调的是根的变异。所以接下来讲说，故极论等。不只是一部论，还有其他的 论点有这样说，他们只说呢，只说分别根之变异，分别就是根的变异，这样子就没有提到事的变异或者境的变异。其实不是没有，不是没有，但是它的力量是以根的变异的力量为主要来引申这个处，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说最后这一句话，和合一切心及心所，令同处境。这句话的意思呢又有点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和合一切心及心所，好像这个处的作用还有一项，就是使得心跟心所也有和合的，也有和合。因为心所法还有其他的，这整个我们整个对境啊，整个对所缘的认识，还有后面还有很多过程啊。那看样子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处一直产生作用，一直使得心跟心所和，同时呢令他们共同的去促进。所以看样子这个处的作用很多啊，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就是八页呢，这样子以上所说呢，这就是处的自信。那像这样子来讲所谓的自信呢，其实也几乎就是它的作用。像这些新说法呢，以处来讲，我觉得其实它的作用的部分多，但是经论上有时候把它们分开来，把以上这样的状况叫做自信，那反倒下面才讲这个是它的业，业就是它的作用。这里讲业是作用还不太恰当，不那么贴切，不那么贴切，有点说它真正的一个功用，下面这个对其他的功用，这叫业。既是顺起心所功能，故以受等所依为业。就是它既然有这种功能，它也是相似的随顺的带动起心所这个功能，是这样。所以它能够提供给后面的这一个受想思等等等等其他的心所法，提供给他们作为所依，而这是它的主要的对其他的心所法的功用，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说其清经说呢，受想行运一切皆以处为缘。那这句话也很重要，这个受想思刚刚讲那个是遍行心说法，可是这个起信经它讲的是运啊，是受想行这三个运通通都以处为所缘，不是所缘，为这个应该也是真上缘，以处这个心说法为真上缘。那这样讲的话，这个五运里面的受运想运行运啊，这么多的内容都要靠处这个心说法，而这一个处的心说法在这里呢是遍行心说法，是这样的。这个处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那个我们还有色身香味处啊，色身香味处那不是那个处，色身香味处的那个处是指身体身根所接触的对象，那不字是一样，但是意思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处不是那一种色身香味处的处，是讲心所法。处这个字在这里是心所法。好，那接下来就说由是故说是处受等。因为这个，对不起，这个印给你们只是用旧的版本啊，它变换还没有改。这个事跟处跟受这三样事情，还有其他的呢？怎么样的因接下来那个逗点是不要的，因二三四和合而生，就是事啊，这个是分别意义的对应哦。 是要依赖，这个因是指依赖或者凭借，是要依赖两个东西的合合，当然就是根跟净，是要依赖根跟净这两个的合合才能产生。那处啦，处要根据，要依赖三个，当然就是根净识这三个的合合。受啊，你看第四个第三个受，受要依赖四个东西的合合才能产生出来。那请问是哪四个呢？当然是根净识加上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那么才能产生受，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五片形就是像后面提到这个受想识啊，受是四处受等，受是要依赖四个，想跟思哦也是一样啊，想跟思也要依赖四个合合，是这样的。就我刚讲说那个，我们以前会以为说他们有先后顺序，但是再加上卷五的说明来看，应该是同时，五片形应该是同时的。好，那大致上我们可以跳过一行，第四行下面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我看看，这里是讲那个第四行中间讲说极论等说为受益，这个为受益是指处为受的益啊。他说这个因为有的时候讲的比较简略啊，因为对于要产生受来说啦，处是比较接近。记得受要产生要生出来是要四个条件的，可是有的地方简略啊，就没有说到完整的说到四个条件，只说一个，就是刚讲那个处。那是因为处要产生受是比较接近的，只是这样而已。那但是现在我要讲的是第五行，第五行很重要。帝王为处所取可意等相，与受所取顺意等相，即相临近，引发胜过。这句话很重要，是因为啊，这句话告诉我们那个处，这个片形的这个处的心所法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处所取可意等相，所以这个对于可意不可意啊，看样子处也是也能够取的。换句话说，这个处心说也可以认知到它的所缘对我们来讲是可意还是不可意。本来这个可意不可意啊，这应该是受，但是这里讲说处也有看到，你们可不可以记得这个受主要是受，